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。这眼瞅着这个老哈梅内伊被炸弹送上了天，是吧？然后这个伊朗的神棍集团和革命卫队呢，又选了老哈梅内伊的二儿子小哈梅内伊啊，当了第三代神棍。可是这小哈梅内伊上任都已经快一个月了，是吧？除了在他老爹的葬礼上这位以纸片人的形式亮相以外啊，大家也就只见过以他名义发出来的公告了，就连一张最近的照片都没有放出来过，一直都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。外界一看这个阵势，是吧，围绕着这个小哈的各种传闻一下子就出现了。最开始有人说他也在空袭里受了重伤，到后面也有传闻说他其实已经伤重不治，早就下线了。但是现如今伊朗这个烂摊子，谁也不愿意当这个一把手，生怕自己也吃到美国以色列的炸弹，对吧？还不如就让一个死人当最高精神领袖，然后实际上权力让下面的人瓜分。从现在的局势角度来说，就算这小哈是真的死了啊，伊朗这神棍集团和革命卫队对外也必须说他还活着，对内必须密不发丧，是吧？这样才能稳住最后的这点基本盘。要说起这个密不发丧呢，咱们可以说并不陌生啊。就算你不太看正史，但是在各种评书演绎还有传说故事里，这密不发丧也是经常出现的桥段，对吧？有不少民间的阴谋论也是借着这个展开的。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在政治上这个密不发丧究竟能管多大的用啊，它又是怎么发挥作用的。在历史上这个密不发丧最大的作用其实就是稳定政权啊，尤其是对于古代政权来说，国君死了但是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继承人的时候，就很容易引发内部巨大的权力争斗，甚至波及到整个政权稳定。在中国历史上，第一个使用密不发丧这一招的是周襄王姬政，他爹是东周的周惠王啊。当时东周到惠王这里刚刚是第五代啊，东周尚且还有一定的影响力，尤其是当时的诸侯国称霸，还需要周天子的承认，所以说围绕着周王这个位置的争夺自然也是十分激烈啊。不同的国家拉拢不同的继承人也是常见的事儿。本来作为嫡长子的姬政其实就是正统的继承人，但是周惠王晚年特别宠爱小儿子姬代啊，也就是王子代，所以惠王就想着自己百年之后让小儿子来继承自己的王位。这个主意当然是不能他一个人定了，对吧？所以为了达成这个目的，周惠王联络了郑国，并且私下里靠着郑国跟楚国晋国达成了约定啊，想要靠这三个春秋强国的实力行废长立幼之事。只不过呢，当时的霸主齐桓公不同意，因为在齐桓公的外交策略里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，那就是尊王攘夷。所谓尊王自然指的就是尊周天子，对吧？必须要给周天子捧在一个高高在上的地位，然后让他来承认自己的霸主地位。为此周天子的继承秩序绝对不能乱，所以齐桓公主动拉着诸侯会盟，当着各个诸侯的面支持嫡长子姬政来当这个储君。起初惠王不乐意，他认为自己的背后可是有三国支持的，难不成还怕你一个齐国吗？在惠王的挑拨下，和他勾兑最深的郑国率先发难啊，国君郑文公擅自逃盟，给齐桓公甩脸色。但是齐桓公可是春秋第一位霸主，是吧？这实力可不容小觑。于是齐桓公立刻联合诸侯带兵伐郑，最后逼得郑文公只能主动请罪，乖乖低头。惠王一看这齐桓公可不能乱惹，是吧？所以也只能跟着认怂啊，不再提废长立幼的事了。但就算是他不提，周王继承权这个问题也一直不安上啊。毕竟背后有郑楚晋三国的支持，所以这个王子代还是一直没有放弃窥伺王位。等到周惠王死后，姬政本应该立刻公布他爹的死讯，然后以储君的身份继位，对吧？但是呢，这个姬政生怕弟弟王子代狗急跳墙，借着郑楚晋三国的力量强行夺位，到时候生米煮成了熟饭，就算齐桓公有意见也不管用了。最后姬政想到了一个计策啊，那就是先密不发丧，谁都不通知，然后立刻派人找到齐桓公，让齐国率先下场干预。这个齐桓公也不怠慢啊，当即又组织了一次会盟，给诸侯都叫到了一块儿，大家一起表态这周天子的继承该咋办。有了郑国的例子在先，这回谁都不敢吱声了， 都跟着齐国战队一起拥护姬政。由此作为保障之后，姬政前后忙活了一年多，等到局势彻底稳定下来，他才公布了周惠王的死讯，然后顺利登基即位。从周惠王这个事儿来看呢，这个密不发丧作为一种政治手段确实是有用的，对吧？他能有效回避政权过度带来的脆弱期。可是问题在于，如果密不发丧反了过来，也有可能能成为夺取政权的手段，对吧？只要盖住帝王的死讯，把消息控制在几个人的范围内，那谁当老大还不是这几个人说了算吗？公元前210年，秦始皇死在了沙丘啊，他一死，丞相李斯和宦官赵高的机会可就来了。因为秦始皇死的仓促，没来得及派出使者，所以秦始皇的死讯就被这两个人封锁了啊，也就是密不发丧。为了掩盖尸体的气味，他们还弄来了一大车咸鱼啊，拿这个鱼的臭味掩盖尸臭。一到咸阳，就有李斯牵头啊，假传圣旨，逼着楚军扶苏自杀，然后由胡亥继位，也就是秦二世。这沙丘之变呢，放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影响很大的事件啊。经由这场事变，在秦二世和赵高的霍霍之下，不过数年，这个吞并六国、统一天下的秦朝便二世而亡了。在距离秦始皇死后不到20年啊，这个汉朝呢也险些走了秦的老路。汉高祖刘邦在讨伐英布的时候被流矢射中，本来他就已经生病了，然后这个箭伤呢更是加重了他的病情。公元前195年刘邦重病身亡，他这一死，他的老婆吕后立刻就打起了歪主意。咱们都知道，这吕后呢也属于是那种追求权力、天天搞各种阴谋诡计的人，是吧？当年为了保住他儿子的太子位置，可谓是处心积虑，就连张良都找来了。眼见自己的儿子要当皇上了，这个吕后呢还想借此机会更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，为此他特意找来了沈亦基商议对策。沈亦基这人虽然也是早年跟随刘邦的功臣，但是阴差阳错之下却跟着吕后一家子成了项羽的人质啊，一直侍奉吕后左右。所以说这个沈亦基呢算是极少数被吕后信任的汉朝开国元勋了。当时呢，沈亦基给了吕后一条建议啊，这跟随刘邦打天下的老臣一个个都是出身平民的主，是吧？经常各种不服，惹急眼了的话，就连先帝刘邦的面子都不给。要是这少主继位，这帮人肯定也有不服的时候，对吧？那么到时候必然会是大麻烦。所以与其等着他们出问题，还不如先下手为强，先给他们来个一勺烩，是吧？以先帝的名义把他们全杀了，然后再让少主登基。吕后深以为然，于是呢决定密不发丧啊，打算假传圣旨弄死一干功臣。结果消息泄露，这事儿让将军郦商知道了。这个郦商的哥哥就是刘邦手下著名的谋臣郦基，从起兵开始这哥俩就一直跟随刘邦。郦商一听说吕后要拿功臣集团开刀，立刻就跑去恐吓沈亦基啊，说现在好几个元勋都领兵在外，人家手握重兵，不是你一道圣旨就能干掉的，到时候这些人急眼了，直接带兵造反，打进京城，是吧？这文官也都是人家的好兄弟，肯定是拥护人家，不拥护你们，是吧？真要到了那个时候，这天下就彻底乱了套了。沈亦基把这话传给吕后，吕后也吓得一哆嗦啊，知道消息走漏了，生怕这些人来算总账，于是连忙公布了刘邦的死讯，然后大办丧事，大赦天下啊，让自己的儿子刘盈继位，也就是汉惠帝。从事后的发展来看呢，这个沈亦基的想法确实是对的啊。吕后还活着的时候，这些功勋集团的人多少还能看在他吕后是刘邦正宫的份上忍一忍啊，纵容他们吕氏专权。可是吕后一死，这些功勋集团的人立刻就翻脸了啊，与这个刘姓诸侯王联合一同政变，族灭了吕氏。类似的情况呢一直到明朝还在上演啊。公元1424年年初的时候，因为蒙古鞑靼部犯边，朱棣第五次带兵远征漠北，结果在七月挥师回朝的时候，朱棣的身体突然垮了下来啊。朱棣也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，于是派使者回北京，要求坐镇北京的太子朱高炽派皇太孙朱瞻基迎驾。结果人使者还没到北京， 朱棣就已经咽了气儿。在当时，朱棣虽然立了朱高炽为太子，可是二子朱高煦一直在与他大哥争夺这个储君的位置。虽然朱棣最后还是选择了朱高炽，但是对朱高煦呢，也是一副纵容的态度。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京师的主力军已经拉出来远征漠北了，还没来得及回去，是吧？那么如果朱高煦搞点什么政变，问题可就大了。在商议之下，大学士杨荣等大臣决定密不发丧啊，一直拖了一个月，直到皇太孙朱瞻基进入军中迎驾，确保了正统继承人到位，这才发布了朱棣驾崩的消息。咱们中国老祖宗总是搞这种密不发丧，其实根本的目的呢，还是为了权力的顺利交接以及政权的稳定，是吧？这个隔壁的日本战国大名武田信玄，为了自家的安危存续，也玩过这招。在武田信玄的一手操办之下啊，这个武田家成了战国时期名震日本的大大名，其手下能征善战之将数不胜数。但是他虽然能打，可问题也很多啊。第一个大问题呢，就是武田家的周围强敌环伺，比如当时势力最大的织田信长与德川家康的联盟，是吧？还有上杉家和北条家，都对这个武田信玄的地盘虎视眈眈。除此之外呢，这个武田家的继承人也是一个大问题啊。早年间武田信玄的长子武田义信谋反，被信玄提前察觉，一直软禁到死。虽然义信完蛋了，但是武田家必须得有继承人，对吧？最后信玄找来了四子武田胜赖当继承人，不过这武田胜赖是侧室所生，而且此前已经派出去继承分家了，这次是没得选了，才给他拉了回来。虽然这个武田胜赖性格勇猛，善于带兵打仗，当个武将是没啥问题的，对吧？但是这样的性格脾气，当一把手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。所以在武田本家内一直存在对这个武田胜赖的质疑声啊，尤其是跟着信玄南征北战的老将们。因此武田信玄死前留下了遗言，要求在他死后三年密不发丧啊，来往的公文也要使用他的名义，整体采取守势，不要大动兵戈啊，以此震慑其他大名，然后给武田家的政权过渡换取时间。从结果来看呢，武田信玄的这条遗迹算是发挥了作用啊。在他死后前两年，各方势力都没有对武田家有什么大动静，可问题就在于这密不发丧只能起到拖延时间的作用，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，对吧？织田与德川的联盟尽管没有大动作，但其实一直在蚕食武田的地盘。到了第三年的时候，继承家督的武田胜赖没有按耐住啊，以讨伐叛臣的名义出兵长筱城，和织田德川的联军展开了著名的长筱之战，结果以武田军惨败而告终啊。能征善战的老臣和精锐尽数死在了这场大战里，整个武田家的衰落就此不可避免。八年后，织田信长宣布武田家为朝敌，下达了甲府征伐令，调集了17万人进攻啊，名震一时的武田家也就此灭亡了。而进入现代以后，对于集权体制下的政权来说，密不发丧简直是家常便饭啊，每每最高领导人死亡，都得先按几天把各种后事商量好了再公开。就此甚至衍生出了著名的天鹅湖现象啊。从1982年到1985年，这个苏联人接连失去了勃列日涅夫、安德罗波夫、切尔年科三位最高领导人。每当领袖突然离世的时候，这个苏联的中央电视台呢就会中断正常节目，然后开始反复播放这个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天鹅湖。当然了，这是苏联官方用这个天鹅湖来填充大家的时间，是吧？争取给他们内部一个缓冲期啊，避免最高领导人去世的消息走漏，引发社会动荡。等到苏联高层商量好谁是继任者，大家统一口径以后啊，这个苏联官方才会把前任领导的讣告公之于众。不过这招很快就被苏联老百姓摸透了啊，每当苏联电视台开始播放天鹅湖的时候，老百姓就会立即意识到这个克里姆林宫出大事了。可以说啊，这天鹅湖本来是用来稳定民心的，是吧？可结果呢，反而成了老百姓胡思乱想的源头。而这天鹅湖呢，也成了苏联甚至是今天俄国政治文化中的一个独特现象。 当然了，咱们隔壁的朝鲜也是如此啊，因为内部斗争激烈，看似金家一系单传，实际上背后暗流汹涌。为了避免各种外界的干涉，所以说这个一把手的健康问题和死讯是远比核弹还要机密的事情，是吧？当年金正日死的时候，就连韩国和日本都没能第一时间获取到情报。如今随着资讯的快速流传，密不发丧已经越来越难办了啊。像是这次对伊朗的第一轮空袭，这个老哈梅内伊被炸死，是吧？最开始伊朗还试图死鸭子嘴硬，可是最后就连老哈梅内伊的死相都被摩萨德爆出来了。现如今这小哈梅内伊自从上台后，全是不见其人只见其文，确实是让人起疑，对吧？毕竟对于伊朗神棍集团和革命卫队来说，如果推出来的新神棍还没蹦跶几天就没了，那对士气的打击可是巨大的。但是这小哈究竟是伤是死，单纯靠隐瞒肯定是不可能一直瞒下去的，对吧？从短期来看呢，在信息相对可控的环境下，确实能给政权安全争取缓冲时间，避免立即崩溃。但是从长期来说，最高精神领袖长时间不露面，就会给人一种掩耳盗铃的感觉，对吧？这要是玩得太久，很可能会让谣言扩散，最终真的成了假的，假的也成了真的啊，效果只能是适得其反。进一步来说啊，就算这个小哈梅内伊还活着，但是这伊朗政权如果仍然不抛弃自己那套反美反以的革命叙事，不改革政教合一的体制，仍然拿着老百姓的钱到处输出革命制造核武器，那其实根本没办法扭转这个国家深入骨髓的结构性危机，是吧？从这点来看呢，这伊朗的神棍政权活着跟死了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好了，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，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加入会员，报名游学，谢谢大家啊！